好，我们接着讲昭珠禅师的十二时辰歌啊。上一次讲完那个黄昏虚那一段了吧？全讲完了啊。好好好。哎，好。今天讲人定害，门前明月谁人爱，巷里为愁卧去时，无个衣裳着甚盖，刘维挪赵五戒，口头说善甚奇怪，任你山僧囊庆空，问着都圆总不会。人定属于亥时，因为人忙碌一天了，这个时候该睡觉了，是晚上的9点到11点。哎，所以古代人分的这个时辰真的很有意思啊。确实人特别是在过去的那个社会里，没有现在的电灯，也不可能通宵达旦的工作，不管怎么着你再晚就是玩一玩啊，干什么了，反正大概9点11点之前肯定能睡得着觉。嗯，并且从人体养生角度来说啊，11点之前你肯定要睡觉的，因为半夜子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那是天地交汇的时间，你要顺应这个节律才能健康。嗯，如果错过这个时间之后，子时一过你再睡觉睡不香了，睡很长时间还觉得疲乏，所以这个子时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呢？这个子时是孕育第二天精神的时候，子时应该是天地最黑暗的时候，对不对？天地最黑暗的时候孕育着光明，所以第二天的光明阳气就孕育在子时，它是潜藏在黑暗当中，像一个种子刚刚在萌芽。到天亮的时候呢，相当于这个种子已经开始突破了黑暗，相当于连根长好了，芽长好了，根长好了，干长好了，其实开始要有枝叶花果了。所以说我们都认为天亮那个算一天的开始，对不对？其实是错误的，应该是子时到中午子午这个时间是真正的一天的分界。现在咱们这样分也对啊，现在也都是从半夜子时，对，到了第二天呢24点，这种分法还是对的。所以头一天里最开始的时间反而是半夜一团黑暗的时候，它已经算是第二天了。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是第二天的那个力量慢慢在生发，到天亮的时候它已经生发了一半了。所以包括世间任何事情也是这样，你要想成就的时候，肯定你觉得一件事情要形成一个功业叫大家看得到的时候，好，其实一半的时间你都要默默的耕耘，默默的奉献，别人是看不见的。等别人看到你的成果的时候，类似于说你这整个的事业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啊。所以早晨相当于早晨其实相当于一天的中间过程啊，一天是晚上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呢，早晨起来是6点，对不对？这6点是过期一半了啊。所以人生你不要光想的辉煌，辉煌就相当于太阳出来一直照耀，到了中午12点达到顶峰，但是你这段辉煌是要在黑暗里慢默默的积累才能成就的。所以说你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人生必然是这样的，你不可能只有辉煌没有落魄的时候，同样落魄也不可能光落魄没有辉煌。 所以看开这一些，你就知道一切功名利禄也真的是不必要太执着啊。你想的辉煌，你就要受更多的辛苦。所以说这个天象也代表着咱们人世间的一切道理啊。你明白了之后就知道我们不必要追求辉煌，其实还是平平安安最好。其实人一天当中最好的时辰是什么时间啊？就是黎明这段时间，就天刚亮这段时间。其实这一天24个小时当中，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心情最好吗？也是早晨起来天亮这段时间。你们体会过吗？啊，心里很高兴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哎，这个与什么有关呢？与这个人体的变化还有宇宙万物的变化都有关系。早晨刚刚起来这段时间相当于从黑暗到光明，这个时候是最有希望的。但是呢，光明还不要太大，太大了之后又成为一种热力熏灼，对不对？像中午太阳照耀你也觉得难受了，晚上呢一片黑暗你也觉得难受。所以最好的时候就是这个，不是完全的黑暗也不是完全光明的时候，就是早晨时候那段时间。那段时间里也没有中午的太阳的炽热，也没有夜晚的那种寒凉，它是温度最适宜的时候。从心情也是那个时候是最好的。你好比到了半夜的时候，刚才讲一般11点之前都要睡觉是吧？其实从人体的节律到了12点，确实你不睡就觉得不舒服，必然要睡的。你要硬撑过去这段时间虽然可以，但是你感觉到疲劳。所以呢半夜子时这段时间是人体的一个精神困乏点。还有呢，中午12时这段时间呢是人的体力困乏点，大家注意了没有啊？所以说子午这两个时间是一个过渡，它是精神和体力两个极端。那么最好的时候呢就是早晨，相对于早晨还有一个呢傍晚。傍晚也就是一天的劳累没有了，刚刚休息又没有睡觉那段时间，你想想那段时间感觉到很舒服的。中午的时候太阳非常大的时候，其实从人的体力和心情上感觉着有点烦恼的，是不是？感觉着是焦躁疲劳。所以说其实最美好的时间就是太阳刚刚亮这段时间。傍晚这段时间虽然比早晨来讲差一些，虽然也是感觉的能轻松一些了，不那么劳累了，但是呢它毕竟要走向黑暗了，给人的感觉还是没那么光明。所以一天当中最美的季节是，就是中国古代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就这个，这是人生最美好的时间。并且如果从心情来讲哈，每个人都是在早晨那段时间他心里他会很轻松很快乐，暖洋洋的，你们体会一下。像今天早晨我那时候就起来，还没几个人呢，一起来啊，感觉到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感觉到周围的气氛都不一样，也不用专门念什么咒对治烦恼了，那时候也没烦恼。真的是很美好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最轻松最快乐，要讲一天当中最享受的时间就是那个时候。但是我们现在晚上睡得晚了呀，这段时间人都在昏睡，所以就相当于 老天爷给你的最美好的一段时间你没抓住，你没享受。人一天到晚非常疲劳是吧？总得有点奖赏给你块糖吃嘛。早晨起来就是那块糖啊，结果人睡得太晚了，这块糖也懒得吃了。久了之后人感觉到生活更没意思。所以这是告诉大家一个诀窍，早晨最好天不太亮就开始起，正好天慢慢亮了，这段时间你锻炼身体也好，或者你打坐也好，不管干什么也好，那段时间是最美好最轻松的。那段时间是真正人生能享受的时候，别的时间都是在很辛苦很操劳而已。就是大家以后体会一下那个时间啊，那个时间千万不要睡觉了哈。对，打坐那时候效果最好。如果你觉得打坐也有点辛苦，体会不到这种快乐，你就出去散散步去，你体会一下吧，马上感觉到那真是人生真的觉得很美好啊，很快乐。这也是个诀窍啊。不然人的一辈子忙忙碌碌，觉得连点这个应得的一点快乐也没有分到啊，太可惜了。早晨这段时间也相当于一年四季的春天，而春天百花盛开，就相当于那个谁，林黛玉写的《葬花词》当中的《葬花吟》当中的一句话，他说：“百年三万六千日，风刀双剑严相逼。”人生经历啊，最多一百年，是不是？这样算起来，按天算，最多三万六千天。你想想，这是有多少快乐的日子？每天都是风刀双剑严相逼啊，没有多少快乐，事情太烦了，对不对？人世间太，事物太多。操劳辛苦，感觉不到快乐。好了，终于有个百花盛开的春天，也就是在一天当中呢，就早晨那段时间相当于百花盛开。这个时候你又睡觉，睡过去了，一看万物凋零了。你永远看到的都是万物凋零，感觉到人世间也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人一辈子快乐的时间非常少，人把这段时间找出来，你能享受，这也是个很难得的机会啊，不要错过了。我记得小时候啊，也不懂这些道理的时候，也感觉就是那段时间是最舒服的。早晨刚起来，就觉得心里啊有莫名其妙的一种寂静的欢喜。他不烦躁，就觉得很快乐，看什么都好啊，
看啥都是
眼。对对对，非常美好。后来研究那些文化才知道，那段时间与人体的节律是有关的。从情绪来讲，相当于春风拂面的感觉，所以呢是最寂静又最充满希望的时刻。那段时间千万不要浪费。人定这段时间呢，就相当于人忙碌了一天都休息了，休息都入定了嘛，是吧？人不能像佛菩萨一样主动的入定，入定就是心静下来啊。那但是我们的肉体思想太劳累了，人也受不了，也需要被动的入定，是不是啊？那这个就是咱们平常讲的睡眠。我们人一天当中忙碌，忙碌累了就要休息，这正是一阴一阳。佛菩萨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佛菩萨也要像人一样忙忙碌碌，在佛菩萨那里不是世间的忙碌，而是智慧，起大吉大用，广度众生。但是光广度众生，人也累啊，佛也受不了啊，佛也需要休息。佛休息不像我们昏天黑地的黑地的睡觉。佛休息就是入定，在那打坐，入四禅八定，身心得到真正的最好的休息。 那是佛陀的佛菩萨的一种修习方式。我们的修习就是一下昏过去的感觉哈，什么也不知道了，嗯，是被动的，嗯，不管主动还是被定，还是被动，反正人忙碌了一天，到了亥时这段时间，必然要休息，啊，人不那么忙碌了，开始叫心啊身心都休息一下了，所以叫人定，嗯。但是呢，人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人能休息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休息，对不对？还是那思虑妄想不断，包括人为什么晚上做梦啊，梦还是白天那些思维的惯性，晚上还在继续，睡也不好好睡。人就是这样子，你叫他好好做事情他做不了，你叫他好好休息呢他也休息不了，哎，而佛菩萨呢，他是该做事情他可以做得很好，该休息的时候他休息得很好。人呢就是这两方面都做不好，叫他起大劲大用呢他起不来，那你休息休息我也做不了，嗯，这是凡夫就很烦恼。从我们凡夫来讲呢，到了这个时候都开始昏睡，睡过去了。但是当你睡过去了，你知不知道在你家的门口门前一轮明月当头，皓月流空，非常美好，知道不知道啊？嗯，他睡着了肯定不知道了吧。我们凡夫生生世世轮回都相当于昏睡，昏天黑地，有一轮明月他自己不知道，嗯。所以当世人昏睡的时候，还是一句话叫世人独睡，世人皆睡我独醒啊。学佛人就是要从这种世间轮回的昏睡当中，昏梦当中醒过来。所以佛就是佛就叫觉悟的意思，也就是觉醒的意思呗，嗯。那人生是一场大梦啊，我们就要从这个梦中醒过来。你再像一般人一样一天到晚浑浑噩噩，那就辜负光阴啊，嗯。所以这个地方讲，当人都昏睡的时候，知不知道在你的门前，不用走很远啊，就在自己家门口就有一轮明月，但是呢这轮明月这么美好，竟然没有人去欣赏它。嗯，我们学佛人就学有这么一种闲情雅致，当别人昏睡了的时候，你不要睡，在那儿欣赏这一轮明月，嗯，在佛教里经常讲明月这个词，对不对？月亮，因为月亮在黑暗当中给人以光明，给人以希望。所以一个人如果做梦经常梦到月亮，从佛教来讲这是个好事情，这说明自己的心比较清净，嗯，一般经常做梦梦到月亮的人容易见性啊，因为在咱们宇宙万物当中有两大明相，光明的一个景象，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太阳呢代表热烈的那种光明，而月亮代表柔和的那种光明，它俩又是阴阴阳。太阳的光明倒是亘古长存哈，人都离不开它，但是呢它有个毛病，就像今天一样哈，哎呀这个天又太热了，人有点受不了啊。虽然万物生长靠太阳，但太阳太过了人也受不了啊，嗯。所以说明月呢虽然不能说每天见得到，但是见到了之后能叫人心得清凉。人执着于世间，这种贪欲之心、嗔恨之心都相当于一种烦恼火在烧，而月亮清凉能叫人这种烦恼心顿息。所以在佛教里用月亮代表佛教的这种清净解脱甘露法门， 并且如果从周易讲的万物的对应关系上也有这一个关系，就是世间的月亮代表咱们人世间的国王。确实你要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个领头的，这个国家会乱啊，一个国家要依靠国王。但是呢对万物来讲呢需要依靠这个太阳。佛陀呢对应的是这个月亮。你像这个帝王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有，对不对？除了杰出人类非常美好的时候没有，除那之外都有，都会有帝王的。帝王像太阳一样每天都需要。月亮呢它不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无。所以佛陀出世如幽昙花，千年一现，非常难得啊，所以佛法遇到了要珍惜。你看这个月亮和佛陀的品行非常相似吧，佛陀修了自己的品行非常的柔和，他不和世间任何人争，他是在最黑暗的时候给人以光明。太阳呢相当于世间的帝王，人世间离不了他，但是也有个毛病，如果这个热力太强人也受不了，对不对？就相当于有些乱世，如果一个帝王这个不是明君的话，人世间也会很烦恼。而月亮呢，大家想想月亮出来的时候会不会给人一烦恼？从来不会，月亮永远给人希望。从初三初四的月牙一出现的时候人都感觉到欣喜，对不对？一天天有希望，一天天有希望，一直到十五满月啊，月轮满光啊，非常美好。千古有多少的诗词在赞颂啊这个月亮啊。特别月亮最容易有一种情思，就是思乡之情哈。所以说月亮很有感情，它又很清净。并且呢从修行的方法来讲，这个月亮代表人的菩提心。当你发心要度众生的时候，这一念升起就相当于月亮出现了一点光明。你慢慢要把自己的这一个菩提心修得圆满，像十五的月亮。天到那时候就是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啊，就那个感觉。并且呢虽然月亮有的时候光明，有的时候黑暗，有月圆月缺，但是真正的那个月亮它永远不变，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月亮光明有大有小，这都是根据初一十五它和太阳的角度的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幻象，但是月亮本身它永远是那样不会变化的。所以呢这个明月也代表我们的真心佛性永远不变。我们过去中国有很多诗词也经常讲那样的道理，就是经常讲，就是叫什么呢突然讲到没想起来哪首诗词，就相当于就是说人世间的太阳月亮永远这样子，但是世间的这个人物一代代过去了都不一样，对不对？这样的诗词歌赋非常多，这就表达佛教讲的无常的道理啊！一代代的人都会过去，你觉得自己再伟大，你创造了再大的功绩，但是百年之后什么也找不到了，只有太阳月亮万古如斯，对不对？这都是佛教的一些道理，就是讲人不要太执着世间的这些东西，人的生命，人的这一切名利都是非常短暂。 对了，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讲到这个论题啊。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识。
哎，对对对，就这个，我想不起原话来了。对了，就好比这个《春江花月夜》，它号称是孤篇盖全唐，啊、唐代的诗词歌赋那么多，其实这一篇全给它盖了，没有一篇超过它，因为它是初唐。正是因为有一篇《春江花月夜》出来，后来的人才喜欢写诗词。嗯，你想任何一个朝代，哎，都有一个最好的领头的文化，后边人都在学习。所以文化不是说开始不好，慢慢越来越好。文化现象永远是最开始突然有个最好的万姓景仰的一种文明出来之后，后边人跟着学啊，都是在跟着效仿啊。对对对，并且呢，你看吧，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最开始那个标杆永远超不过。今天全唐诗这么多，其实就超不过这一首《春江花月夜》，他写的境界也美，写的人生的感悟也非常的贴切。嗯，那个一定要会背哦，我记得布置过这个作业是吧？嗯，对对对。啊、嗯，我说这个不需要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常识。哎，你讲中国文化不懂这一个《春江花月夜》还行啊，是不是？啊、嗯，包括《春江花月夜》这个名字，你听听，啊、嗯，这五个字代表了五个意境啊，嗯，很美好，很精炼。唐代的文明也就相当于这一首《春江花月夜》，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清静，非常的光明，嗯，嗯，很大气，很高雅。我们老师认为呢，任何东西都是从开始很低，慢慢慢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到最后越好，是不是？其实从佛教文化来讲，我们现在属于简洁，简洁当中的现象就是不管什么东西都是刚开始出的最好的，越来越差。嗯，所以说这个月亮也可以代表我们的真心佛性，因为它万古长存，人世间的生命走了一个又一个啊，排着队的都在那儿轮回呢，但是月亮永远不变。我们现在看到的月亮和千年万年以前看到的月亮都是一样的，这样想想也很骄傲啊。啊，当初佛陀也是这样看月亮的，当时也是这个景象啊。
三看何人初见月。
对呀、啊。是啊，嗯，
对，
对对，嗯，对，在佛教里讲明见性，有一本书就叫《指月录》。我们都想见到自己的那个真正的月亮，但是呢，我们世间人往往注重了月亮的映在水中的倒影。真正的月亮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它在天上。但是世间万物呢，相当于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宇宙万物是什么呀？宇宙万物就是我们真心佛性的一个倒影。嗯，这是个比喻啊。啊，所以世间万物也离不开月亮，但是它不是那个真月。我们要通过这种合理的月亮的倒影，你要往天上看，你要看到那个真正的月亮。佛菩萨出世也不能把这个月亮给你，只能用手指头指给你看，哎，看到天边月了吗？啊，好，你顺着手看那个月亮就行了。 你要得月忘指啊，你看到了月亮，把手指头就要忘掉，你不要光盯着指头看。哎，没有啊，哪有月亮？光看到手指头了啊。嗯，所以一切佛法都是手指头，叫你看那个月亮的。但是如果你执着于这个法，光研究这个理论是没有用的。嗯，所以佛教是非常实在的一种方法，它不讲什么玄谈理论，它讲一种非常实在的一种正境。你真正的要找到自己的真心佛性，而得解脱自在。找到之后，你就知道万物虽然有生灭变化，哦，原来我的心永远不变。到那时候你就知道真正的我没有生死，没有轮回，这就是解脱生死。我们现在都想解脱生死轮回，都想了生死，对不对？怎么了生死啊？你们知道吗？怎么了生死啊？哎，找到这个没有生死的就了生死。只有见性了生死，
见到月亮，
对，见到那个月亮了生死，因为那个月亮本来没生死。对了，还有另外一部经，属于密教部的经，但我最近正在看，发现和禅宗讲的一样，将来有机会给大家讲，叫虚空藏菩萨所问经，很重要的一部经，它属于密教的。属于不空禅师啊，闭空是属于不空金刚阿舍离他翻译的一部经。不空是开元三大士之一啊，他是密教的祖师，但他翻译了一部经，你看看讲的都是禅啊，这才是真正的密宗。所以密宗和禅宗根本没有矛盾，密宗和净土也没有矛盾。我们现在以我们个人的这种人我分别，把佛法给割裂了。我以前讲到过，密就是用很少的字句代表佛菩萨的无量功德，从这个意义来讲，净土宗一句佛号代表无量的功德，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净土密法没矛盾。但是呢，你看这个虚空藏菩萨所闻经当中讲的这部密法，它主要讲这个见性成佛的道理，那么和禅宗是完全一样。所以真正的佛法不会有门派的观念，其实法法都讲一个真理，没有任何矛盾。但是我们现在人还故意的要分出这些区别来，故意的用自己的去反驳别的法门，其实这是一种灭法的行为，罪过非常大。嗯，那部经当中讲到了，你知道怎么了生死吗？怎么了生死？我告诉你，当你知道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过去未来都是一念妄念执着，既然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哪来的生死轮回啊？就是说时间的这种流淌是我们人心的分别，是一种妄想分别，根本不存在时间那个东西。我们人为的加个意识就叫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人的妄想分别。其实你找过去在哪里啊？过去已经过去了，它就不存在了。你只能去回忆，但回忆属于现在啊，未来还没来。所以在世间绝对没有一个东西是未来的东西，也没有一样东西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法界当中一些东西只有现在的东西，你能找到过去的东西吗？能找到未来的东西吗？所以过去和未来都是以现在这个概念，以现在这个基础建立的一个虚幻的概念。我们一讲过去，是通过现在的思想想象的一些内容给它加一个概念，这叫过去。还是以现在的基础建立一个概念，这叫未来，建立未来的概念。所以过去和未来都是以现在建立的一个虚幻的概念而已，所以根本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是不是？大家找一找，是不是？那既然如此，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时间怎么流淌呢？所以就知道时间是一种错觉，时间是一种妄想执着。明白这个道理就了生死，知道了吧？就是我们本来就没生死，但是 你头晕眼花，觉得有生死。时间轮回就相当于什么呢？你在那转圈转圈，转久了之后晕了，一停下来还觉得周围在那转呢，觉得，哎，这他就在那转嘛。你看一圈一圈的转，这个看着万物在转，这就相当于时间流淌的概念。那为什么你在转？不是真正的东西在转，是因为你自己的心没有静下来，产生一种幻觉。所以生死轮回是场幻觉，其实真正的人根本没生死轮回。我们学佛就要明白这个真相，当你明白这个真相的时候，这就叫了生死。我们现在一般想的了生死，就是到了净土为了生死，到了净土也不是了生死。到了净土里，你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也不一定能破得掉，是不是啊？你必须把这件事情搞清才能了生死，这是经中说的呀。我看到很高兴，我以前讲的这个道理是吧，我没有看到佛经当中的原话讲这问题的。佛经也这么说，但没说就是明白了过去是虚幻不实，未来虚幻不实而了生死。在这部经当中讲的非常清楚，怎么了生死？只有这一条能了生死，见到真心佛性，见到之后就知道咱们平常讲的时间概念纯粹是个虚幻的概念，根本就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哪来的生死轮回呢？其实法界的真理就是永远是现在，万物如斯都是这样子。其实这个门前明月永远照耀，永远在你门头不动了啊，就做你的一个门前灯了啊，永远照耀，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明月当头，其实明月永远当头，但我们不知道。你看这句话讲的是最究竟的了吧，是吧？不是说到了净土了生死，所谓的成佛了生死就明白这个真相。明白什么呀？就是时间空间都是一种虚幻的执着，一旦明白就知道没有生死。那我们现在害怕生死是没有必要的，同样你执着生死更没有必要，对不对？那你放下心来，知道自己永远这样清净无染，当下这就是大涅槃寂静场，解脱门。对了，在那个这部经当中还讲到了另外一个概念，就说自性相当于咱们宇宙万物的一个本质，而宇宙万物这些假象呢，相当于自性上的一张皮儿。我们老是光看那个皮儿了，不知道皮儿里边包着什么。对，这个皮儿呢有生死有轮回，这个皮儿还可能被虫蛀了啊。觉得不好，但是不要紧，知不知道皮儿里有个本质，它是金刚不坏的啊。所以你要光注重那个皮儿，你会恐惧会害怕，但是你知道没关系，其实这个皮儿里有一个金刚不坏的本质，你知道之后不再恐惧。所以我们学佛为什么叫放下对相的执着啊？放下对相的执着就是好，这个皮儿啊，这个破皮儿你不要再执着了哈，把它扒掉，你看到里边的本质。但我们都不知道啊。这是这部经当中说的。将来可以讲讲那部经讲的道理，非常多，非常深，非常好。对，我们都忘了为这个皮儿忙活。修行有的时候注重有形有相的法，也是为皮儿忙活。过去禅宗就叫皮相之学，搞理论研究，执着世间万象，甚至于修行有相的法，永远在那个外相上用功，不知道那个本质的，这都叫皮相之学，都是外皮儿，都是假象，而没有抓住那个本质。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这个肉体本来就是个皮儿，是不是？这个皮儿得包了， 一个如意宝珠，结果我们都是卖豆还珠。哎，那是卖豆还珠这个词啊，正是描写我们凡夫的执着的呀啊。我们本来想买那个如意宝珠的，结果呢，我们不知道把那个盒子当真了，买回来盒子又把如意宝珠还给人家了，自己光拿着个空盒子在那儿高兴。啊、嗯，太冤枉了啊！对，所以我们学佛所谓的不着相，就是把那个盒子砸了，找到里边的那个如意宝珠，嗯，那个才是真正的宝贝。结果我们现在都做了那一个买豆还珠的那个愚痴的人，嗯，把假的当真了，嗯。佛经里啊，别的经典里也有过这样的比方。佛陀讲，在一片树林里，这片树林呢是臭树林，很臭。结果呢，这个树林叫那个依兰那种树很臭。结果在依兰树林里呢，有一棵是旃檀树的种子，它开始长的时候，周围的树太多了，又太臭了，也显不出它来。因为旃檀就是牛头旃檀最香的那个树木，但是因为外边的都是太臭的，它显不出来。但是不要紧，这个种子慢慢长，慢慢长，慢慢长，越长越大，长成个参天大树，最后都能把那个它的香气把整个旃檀林的那个臭气全部覆盖，光这个香气了。嗯，但时间久了呢，这个树最后也死了，死了之后倒地也是只剩个皮儿了。慢慢那个不是只剩个皮了，慢慢那个皮儿慢慢就烂不要紧啊，等皮儿烂掉了，树枝也烂掉了之后没关系哦，皮肤脱落尽，唯露一真实。嗯，这个故事讲什么呢？是讲我们佛教的发展，也可以讲各个法门，从两个方面可以讲。一个是佛教的发展，比如说佛陀在五浊恶世成佛，五浊恶世就相当于依兰树林，臭气熏天。佛陀呢出世就相当于一棵旃檀树的种子，佛陀弘法，慢慢的就这个种子发芽、长干、长枝、长叶、开花结果，长成了参天大树，拯救无量的众生。因为旃檀树有个功德，如果人中了毒，闻到它的香气，马上心得清凉，病就能治好。相当于人在这个依兰树林里熏得半死，闻到这个檀香，旃檀香，突然心得清凉，救了很多人。佛陀在世的时候弘法弘，事业非常广大的时候，相当于这个大树，根深叶茂。但是呢，佛陀后来圆寂了，慢慢的呢，佛教也会衰微，这个树慢慢会倒地，慢慢会烂掉。但是再烂不要紧，佛陀说没关系，我的法真正的本质不会烂，形象看着有烂是吧，真正的本质不会烂。因为佛陀讲的那个真理是万古长存的，不管什么时代它都不会变化，因为它是个真理。所以呢，现在包括我们佛法不兴盛的时候，就相当于佛法的形式那个皮儿再烂，但是佛法的本质会不会烂掉啊？不会，所以你就可以放心了。我们末法时代佛教的真理一样适用，不会说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到了末法了，所以佛法不管用，不会的，不会这样的。啊，你要相信这一个，并且呢，佛陀讲这样也好。等外形都烂掉的时候，因为佛陀讲了很多法，就像那一个大树，根茎枝叶花果什么都有，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学也学不完了，光迷恋那个大树长得外形好，但是这个大树主要的是那个树干呀，它是材呀，它才能成材。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树太迷恋那个树的外形了，可能把本质忘掉了。那末法时代有个好处，慢慢这个树皮慢慢烂掉了，就像那各个法门互相争论呀， 各个法门不景气啊，就相当于那个皮儿在烂。但是不要紧，佛教的那个本质不会变。等佛教的外形烂的没有办法，互相攻击没有办法的时候，人慢慢的就知道光着相没有用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各个法门之间争论，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表法，告诉你不要着外相了。你着任何法的外相，可能都会陷到这种皮相之学里不能解脱。啊，其实现在所谓的末法时代，这个各个法门不景气啊，包括你看现在各个人讲法，往往像我刚才讲的，都是各自讲各自的门派好，攻击别的门派，是吧？想起来是痛心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有它积极的一方面。你要有智慧，你也能得到法益，是什么呢？因为这样子能把你对法的执着去掉，是不是？你执着哪个法门的外在形象，结果各个法门争论的一塌糊涂，啊，连你都烦了，你就不愿意执着了。这时候你只能去找佛教的那个本质去了，对不对？啊，但不要紧啊，等这各个法门的这个外形都在争论，真理不会变。好，你慢慢不着那个外形了，好好找那个佛教的真理去吧。这个地方也讲什么呢？是说佛教的禅宗心性法门到了末法时代反而要兴盛，别的法门都是皮相之学，随着时间它会烂掉。那么到了真正的末法时代，真正的能住持佛法的反而是这个心性之学，它不会烂啊，因为这个心性法门可以不借助外相，只要讲到的道理，你真正的明白自己的有一颗不变的真心就可以了。啊，我以前讲到过，对不对？所以佛陀也讲到过，在别的经当中，末法时代只有禅宗才能住持佛法。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禅宗讲，你修一个因要证到一个果，你想见性这是因，真见性了这是果，这个自性每个人都有，他能真实见到。而别的法门呢，你现在修能不能达到那个法门所包含的那个完全的功德呢？做不到，你不能今世证道。任何别的法门，你好比讲神通的，你现在修这个法想出神通，这叫因，你真是出了神通才叫果。你觉得现在末法时代能出像佛陀时代的那些神通变化吗？你看现在我们也知道了，你见到过没有啊？像佛陀六神通自由自在，天堂经常可以上去吃饭的，现在人修不成了啊。同样密宗讲的各种神通变化，你看法本当中都有，但是你现在修也修不成。同样净土讲我们念佛生极乐世界，可是你能不能今世现证极乐世界，像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生活一样，你也做不到，都是在修因。而只有禅宗是直接讲那个果，并且今世你也证到那个果了。这个呢，外道没办法反驳了，因为他很有说服力。我说是要见性，你看我也见到了，没有办法反驳。所以呢，只有这个法可以住持佛法，别的法门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根本。你不然的话，别人说你骂你的时候，你没办法反驳。你比如说你讲我能生净土，净土在哪里你看到了吗？你只能猜，外道也可以反驳你，并且很多人也可以不相信。你讲神通，是佛教讲六神通，你现在给我飞一个看看，一讲很多人也不行了啊！不仅仅很多人不行，我也不行了。我到别的地方去讲法，那不就有一个师兄弟讲，师傅来，这个录像机放在这里，已经放好了，你要线下神通，大家看了不都学佛了？来来，您给我献个神通看看。师傅也没办法了。对，这些好玩的东西都像那大树的皮儿，好看但是不实用，没用。真正能够管用的是这个皮儿烂掉之后剩下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树干，它那一个不会变化。所以到了末法时代，一定要讲这个法门才能住持佛法， 佛教才能长久。嗯，因为讲万法这个本质只有佛教在讲，外道的讲法都在皮相上用功，是不是？都是外在的景象，他讲不到这个根本。只有佛陀在讲，就是你现在清净无染的这个心，灵智了了的这个觉性，是真正的那个你。只有佛陀讲过，除了佛陀之外，你听谁讲过这个问题啊？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民族，你听说过这种讲法吗？从来没有。这是佛陀区别于任何一个外道的智慧，没有任何一个外道具有。即使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融通各文化不闹矛盾，我们也经常会说佛法还有别的宗教讲的道理是一致的，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融通，但是别的宗教能不能明确的讲到自信的概念，讲到你的真心佛性本来就永恒不变清净无染这个问题吗？从来不会有。嗯，所以这才是佛教的精髓。嗯，那么这个万古不变的这个精髓呢，在佛教里可以用很多名词概念来表示。嗯，那在佛教呢，用月亮、用太阳表示的非常多，像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就是这个真心佛性，这个灵智了了的太阳。嗯，同样我们经常把见性又叫看到月亮啊，也是这个道理。嗯，所以说人现在这个真心佛性你看看啊，灵智了了，没有什么形象，但是呢又非常真实，每个人都有，对不对？嗯，并且你见这个自性有个什么好处啊？心得清凉。见性没别的用的啊，见性不是说叫你发财发的更多，身体更健康，活的寿命更长，不会的，不是见性了，能改变你的世间那些命运。那见性有个什么好处呢？就心得清凉。你说，我们看到月亮，月亮能干什么事啊？我也不觉得它能干什么别的事儿，就只能叫人休息。月亮底下走一走，感觉到很舒服、很自在而已。它不像太阳一样，没有太阳万物不能生长。啊，那月亮就有这么个好处。也就是说，人生生世世生死轮回，太痛苦烦恼了。啊，你就是赏一赏明月啊，过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就好了，这不就是解脱的境界吗？嗯，所以月亮你看着是很柔弱，没有力量，对不对？但是你再想想，人世间辛苦轮回，咱们觉得那些用，恰恰是一种辛苦。啊，只有叫你真正的休息，这才是最大的恩德。那么在密教当中呢，有的时候要观心中月轮，是不是一个方法？那这个都是借助你观想的这个月亮，慢慢叫你知道，哦，你还有一个真正的月亮的。嗯，所以说密宗的那个月轮观，其实是借有相的一个月轮，慢慢叫你知道，其实它代表的是那个真正的月轮。如果你真正的知道现在这个自性了，这是真实的月轮观，并且这也是叫密宗的那个月轮观得成就。包括我们看密宗那些画像，经常是在一朵莲花上，莲花上面有个月垫儿，是吧？以月亮做垫子是什么意思啊？也是表示这个法的。我们起任何的功德，做任何的事儿，你知道，你都要以你的真心佛性为基础。 那为什么还有莲花呢？哦，那还得清净污染，不能执着。所以说人要起一切功德必须真心起用，真心起了用，你还不能执着着用，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这个就是密宗画像当中莲花的一个月轮，你自己现每尊身坐在月轮上，那个它的含义的。所以月亮也是真正的那个自己，但我们都不知道，佛陀出世就告诉你这个真理的。还是我们讲过好几次的最有名的咏月诗，就是寒山大师的嘛，文殊菩萨化身的那个，大家再背背。背过好几次了啊。嗯，
是
的，
是
吧？
嗯，五行似秋月，哎，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啊，都是讲那个你的心灵这个真月的，不是外在的那个月亮。那么在这里也是用这个床前明门前明月，弄成床前明月了，是门前明月，代表人的真心佛性，处处大放光明，但你不知道，结果自己又昏睡过去了，大好的明月你也不会欣赏了。在这个地方呢，是赵州禅师，表面看是说人家都睡着了，你看外边月亮很好，大家也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去赏赏月亮啊，看我这个老和尚没有事哈，自然过得穷兮兮的，但我也可以赏赏月吹吹风啊，感觉到很美好的。如果从深层的法义来讲呢，这个就讲世间人生生世世不能觉醒，永远昏睡，永远甘受六道轮回，不知道自己门口就是一轮明月，不仅仅门口了，甚至真是床前明月光啊，那个月亮都照到自己床前了，他也不醒来啊，所以太可惜了，大好的一轮明月没人欣赏。这就是禅宗讲的，这也是给你指指法，告诉你你的真心佛性在哪里。真心佛性引用老子的话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你说真心在哪里啊？你一举动都是真心在起用啊，你说话走路，包括你发脾气，包括你骂人，包括你做坏事，当然包括你做好事了，反正不管好事坏事，你只要做事，这都是真心在起用，可惜你不知道，你把自己的这一轮明月给忘掉了，太可惜了。这个地方也就是讲啊，大家都昏睡，甘愿轮回，明明是大好的一轮明月，叫物物上明，头头而显，是吧？啊啊，我记不清了，那个话像什么？头头上聚，
物物上明，头头上聚。
对，物物上明，头头上聚，啊，随处可见，但我们老是不去关注它。所以见性成佛这件事是最简单的一件事，真是回光返照，谁都能见得到。可是就是因为太简单了，你看无量劫以来我们都不知道，只有在无量劫生死轮回当中偶尔遇到佛陀给你讲一下这个真理，你抓住就可以解脱了，抓不住又要轮回了啊！所以就知道这件事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向里为愁卧去时，五个衣裳着甚盖？ 这个地方赵州禅师说，到了亥时大家都睡觉了，外边有个月亮，我在那儿赏月呢，这么好的月亮怎么没人赏呢，只有我在这儿玩。再感慨真正的见性成佛的太少了，有佛教解脱智慧的人也太少了。佛陀当年也给魔王说过，因为佛陀度众生太多了，魔王实在受不了了，就要求佛陀入涅槃，说佛陀啊，您赶紧入涅槃吧，您度的人太多了，您再度我国家里没人了，谁受我指挥支配呢，我还能控制谁呢。佛陀说，哎呀你不用担心，他说佛陀就用自己的这个手指甲往地上抓了一下，指甲里有一些泥土嘛，就问魔王摩旬，你说我指甲当中的土多呢还是大地的土多啊？魔王摩旬说，肯定大地土多了。佛陀说，我度的众生就相当于这个指甲里边的这一点土，没度的众生就像大地上的土太多了，你担忧什么呢。所以就像我们能遇到佛法真的应该庆幸啊，真的很少。咱不说别的了，就现在世界上有多少六七十亿人，你说现在有多少人在学佛，学佛了又有多少人能知道哦还有一个真心佛性不生不死，这样一想真的寥寥无几。对对对，对，对呀，太少了，咱不说明白了，就是听到的你说有多少，也是寥寥无几。
咱为自己鼓掌吧。
对呀，更何况还有一些讲法的故意的就把自己的法夸得多高，故意骂这些法门，就说哎呀见性法门太高了，你们学不到，你根性太差你也学不成，骂着大家遇到了他也不学了，更可惜人家好不容易捡个宝贝，叫他一说你那是你把扔掉，又扔掉了一大批，啊这么一算真的是寥寥无几啊。这个地方呢是赵州禅师自己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哈哈哈哈，自己说你看大家都睡觉了啊，只有我在这儿赏赏月，哎呀那为什么我在这儿赏月呢，他说哎我也想去睡觉啊，巷里为首卧具时我就愁得慌，我想睡觉，我不愿意睡啊，为什么不愿意睡呢，五个衣裳着甚盖啊，太冷睡不着，我也想睡觉去，结果天儿太冷，我要睡觉去我这穷穷的连个衣服都没有，我怎么盖啊，我睡不着啊。本来他见到了自信了应该高兴了啊，结果呢还给人哭穷，哎呀我这个见性也没有啥，为什么能见性啊，就因为太穷了，大家太富了，财色名食这什么都有啊，你看我呢我什么都没有啊，我也倒想睡觉，想世间人一样昏睡过去昏死过去，但是没办法睡不着，太冷把我冻醒了，穷的连个衣服都没有了，表面看在那儿好像哭穷呢是吧，其实这都是在讲法，换句话说你要想赏你门前的明月，那也必须把世间的执着放下，我们每个人都在为那个衣裳忙碌，忙碌了一辈子，光叫这个衣服搞得呀没有时间去赏明月了，是不是，那为什么这些人都去睡觉了，白天里忙碌着去做那个衣服太累了，晚上就得睡觉，所以明月当头的时候没时间也没精力去赏明月了，太累了，你要想见性成佛的话还是你要放下执着你放不下执着的时候这个 虽然有阴轮明月照耀着你，但是你都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这也是大涅槃经讲的道理。佛陀说每个人都有金刚不坏的佛性，但是呢要因持戒才能证得。每个人都有佛性，那是不是说既然都有，我每个人都能证道啊？佛陀说不对，证道的人非常少。那怎么证啊？必须持戒。注意这个持戒不是说佛陀讲的有相的戒条，意思也就是说戒律不是说叫人改恶向善的吗？去掉执着的吗？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自信，但是你放不下外在的执着，见不到这个自信。因为你光注重外在没用的东西了，那个自信在那里你也不会重视它了。换句话说你放不下，你就找不到那个真正的东西。我们一放下就是剥那个皮儿，把那个皮儿剥开，你才见到那个唯一真实的心髓。不然的话啊，你光看那个皮儿就很好了，你根本不去剥那个心髓去了，对不对啊？这一点非常关键。这个地方也可以这么说，昭珠禅师就说哎呀生死轮回啊，我也想生死轮回呢，但不行啊，我轮回不了啊。为什么？我太穷了。哎，你看人富了就被那些东西拉到六道轮回了，我什么都没有啊。没有也没人拉你了。正话反说啊，表面看的太穷了，这和尚穷的连破衣服都没有，没有就对了嘛。啊，这个衣服不就相当于那个皮儿吗？啊，没有这个衣服，那不把那个心髓给显露了吗？我们的肉体也是一个破衣服，我们生生世世都在为了一个衣服忙碌，破了也不知道换，光想着打补丁，补丁了落补丁，最后糟了烂了，他再去找个衣服去，生生世世就为一个衣服忙碌。其实没有衣服人一样生活的很好。对了，讲到这里，人为什么要有衣服啊？反正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避寒，第二个遮丑，反正都说明你自己不好，你为什么要避寒啊？你御寒能力差吗？你的身体要很壮，你还需要穿衣服御寒吗？如果风吹雨打不能叫你生命，你还需要用穿一个很厚的羽绒服来给自己避寒的吗？那就说明人穿衣服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强大，对不对？第二个遮丑，遮丑的意思说明自己很丑嘛，因为你不漂亮才需要穿个衣服来打扮，你看其实我很漂亮，对不对？那不是骗人的吗？啊，所以咱们现在经常把衣服换了一个样又一个样，绣了一朵花又一朵花，为什么呀？你看我的衣服漂亮吗？漂亮。说衣服漂亮就把自己长得丑这件事给掩盖了。哎，对对对对对，哎，故意叫大家不提了，那件事不提了，我丑这件事不要再说了哈，光夸我的衣服漂亮。哎，你看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弱点啊，是很有意思。人为什么要穿很漂亮的衣服啊？说明自己长得丑。哎，真的，你好比天人穿的衣服少，大家知道吗？很薄还很少，因为他长得很漂亮，不需要这一个衣服来遮盖。人的肉体是正报，衣服和外在的境界都是以依报，依报是为正报服务的呀。所以说最有福报的人就是身体健康，长相庄严。如果你长得再丑，身体病蔫蔫的，好，你的钱再多，天天吃药有什么用处呢？你长得很丑，你穿再好的衣服人家也不恭敬你，哎，是吧？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最有福报的人就是身体健康，长相端严。咱不讲自信了，就讲这个肉体来讲，这也是一种福报吧。所以说像天人因为长相庄严，所以天人穿的衣服很少的。 天人最喜欢的一种装饰是璎珞，璎珞就是一串串的珠子，不要很大个的珠子啊，一个一个像鸡蛋大，那成土豪了啊，那一看就是包工头，很细很细的小珠子，一串串的戴在身上，那个叫璎珞，很漂亮啊，就靠那一个装饰就很漂亮了。嗯，还有我们世间法也是这样子，一些人做过这个研究的，越是战争年代贫穷年代，人穿的衣服越长越多，越是富裕年代，人的衣服穿的越少越薄越短。他们做过一研究，就是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女人的裙子的长短正好成反比的。这个可以理解，你好比战争年代兵荒马乱，吃都吃不好，那时候人也瘦的都不成样，这个时候呢他就要穿很长的衣服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给遮起来，遮盖一下，并且呢越是兵荒马乱很难得到一个衣服，衣服就成为一个炫耀的资本。嗯，所以越长越大的衣服说明自己越有钱。嗯，那么越到太平盛世的时候，人吃的好了，穿的好了，长这个身体长得也庄严了哈，人也有时间去锻炼身体，所以身体健康，长相端严，这个时候人要把自己美好的一面露出来了哈，哎，把袖子一伸，啊，看着胳膊，哈哈哈，哇，多有力气啊！哎，对对对，哈哈啊。所以说兵荒马乱的时候人就以衣服长为美，太平盛世呢就要以衣服短为美，衣服短了就把自己的这个正暴肉体显露出来啊。那佛教更彻底了啊，嗯，佛教认为真正的见自性必须怎么见自性啊，有一个词叫叫什么？叫有好几个地方描写这个词来。咱那个意思就是怎么说了那个叫？叫什么？赤裸裸净洒洒，好像是，记不清了，大概这个意思。真正的自信必须是赤裸裸，就是说一丝不挂，把这个挂就是挂碍，人的一切执着烦恼的挂碍全放下，这就叫赤裸裸的意思。净洒洒就是非常干净，干净的就像洗过一样，没有一点的灰尘，就这个意思。如果你有一点执着，就相当于这个如意宝珠上沾上灰尘了，所以经常用一丝不挂代表一点烦恼执着没有，而使自己的这一个真心佛性全体大放光明，它是这一个的。所以呢用那个一丝不挂代表任何烦恼执着没有，那这个就和这一个无垢衣裳着圣盖就是可以相合了吧，啊，我们的自信啊本来就有，就是因为被外在的形象的东西就像衣服一样一层一层包裹了，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所以学佛各种法门都是要你放下放下再放下，把你的执着烦恼放下，就相当于把自己生生世世的这个破衣服给你剥掉，叫你真正的本来面目显露，叫你真正的这个如意宝珠大放光明的。嗯，如果你做到了赤裸裸净洒洒衣衣明月光脱脱圆脱脱光灼灼，这是哪里的？这是西游记当中的说法，对不对？嗯，西游记那个说法也是讲那个真心佛性的，你看真心佛性就这样 啊，圆坨坨，哎，圆满无碍，光灼灼，像光明一样啊，照耀万物。嗯，净裸裸，赤洒洒啊，赤裸裸，净洒洒。净裸裸，赤洒洒，好像也讲得通哈。反正大体上都是这个意思。一句话，自信啊，你必须把烦恼执着完全放下，才能见得到。你有任何一点的牵挂执着，都是一点挂碍，都相当于一点微尘。所以说表面看这句话是说赵州禅师太穷了啊，不过这个穷也确实他生活的写照，他就是住山穷兮兮的，真的也是吃不饱穿不暖，但是人家没关系，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不为衣食忙碌。嗯，另外一方面呢，讲真正的修行方法，就是真正的任何执着没有。也可以说这个地方绕住禅师相当于悄悄的讲自己的，给你显摆他的修行的功德的，看咱修的哈，任何烦恼没有啊，啊，我想轮回都轮回不了，为什么呀？哎，拉我心入轮回的东西一点没有了，哈哈哈哈。哎，所以这个禅师说话是太厉害了啊，嗯，有的时候又把自信叫陆地白牛，我们的心平常像个野牛一样不服管教，是不是啊？到处伤人苗家，我们修行就是把这个野牛驯服，叫它听话。这个野牛就是我们的妄想执着心，驯服听话了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所以真妄同源，你说我们的真心佛性在哪里，是哪一个？就是现在你起烦恼的这个心，它是一个啊。但你不知道这个起烦恼的心本来是清净污染，没有生死的，你就会着境。你一旦知道它本来就没生死，不要着境，自动解脱就可以了。所以说是真心佛性，就是现在你起烦恼这个心，它是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平常这个心呢，相当于一个野牛，一个牛发狂了，那就像《西游记》当中讲的太上老君的那个坐骑青牛精，就下界为妖了，哈哈，他要做坏事去了。那我们修行怎么办呢？就要降服这个青牛精。大家还记得吗？多少人来降服都降服不住，孙悟空够厉害的是吧？拿着个青牛精没办法呀。想降服这个青牛精只有一个方法，谁都弄不了，连佛陀都不敢直接说，是吧？佛陀说你还是去找他的主人去吧。佛陀也不敢了。这是表法的，是什么意思啊？代表我们起烦恼的时候，你这个烦恼的主人是谁啊？哎，对对对对，你找到他的主人，这个牛就不乱跑了。那个野牛那是降服他呀，不能叫他跑。不是，他杯子下边有点，有的时候热，他下边有个空气一受热膨胀，那有的时候那个杯子下边它里边有点空的，你放久了它都会这样，哎，嘟嘟一直往下外边走，是吧？我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这个游戏。对呀，对呀，特别冬天容易出现这个现象。对，有的时候他会这样在桌子上那样走。又神通了。 人家说深宫讲法，完事点头，现在是师傅讲法，杯子乱弄。嗯，杯子都听弄法了，他都要解脱了，都跑掉了。嗯，这个呢，其实我们的真心佛性也没有另外一个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狂妄心也不是另外有一个主人，就是你的狂妄心你要能做主，你要能做主，不要再往外追求了，就这个意思。嗯，所以说《西游记》那里是讲法的。嗯，太上老君是什么意思啊？太上，太是大的意思，很大，这个东西至高无上。嗯，君是主的意思，对不对？嗯，有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人的一切情绪的主人，你说那是什么？还是真心佛性啊。嗯，真心佛性和妄心是一个，妄心能做主，不要跑了，它就是真心。嗯，像那个青牛精本来跟着太上老君也挺自在的，是吧？结果呢，非得想下界为妖，换句话说，他执着世间的境界了，
着境了。
哎，着境，他到世间来要做坏事了。嗯，所以要把他收回去才行。嗯，对，对呀、啊。所以我们读到青牛精都在那儿笑话那个青牛精哈，一想谁是青牛精啊？我们每个人都是青牛精，现在是下界为妖啊，下界也可以当浊境嘛，浊境为妖嘛，浊境就是妖，兴妖作怪，嗯，起各种烦恼执着，害了自己，害了别人，啊，那我们要自心做主，不要再跑了，哎，狂心顿歇，这个牛就不要狂妄了，嗯，这个疯牛就变成个正常的牛就好了，嗯。佛教呢讲，禅宗经常说是大力白牛，这是讲《法华经》三车的那个比喻。佛陀讲，我讲的法有三乘教法，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小羊拉的车最小，嗯，鹿拉的车大一点，它最大的车是那大的一个牛拉的车更大了。它是用这个代表佛陀讲的法，嗯。小乘、大乘，它的分别的，讲这个概念呢，就是哦，声闻、必知佛和菩萨乘，这是三乘，三乘并入一乘都是佛乘，佛乘呢，佛乘没有乘，佛乘把这个乘的概念也要去掉，所以经常用那个大力白牛车代表自信，走路稳健、缓慢。能覆在宇宙万物，我们常见的动物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力气的就是牛啊，是吧？耕地牛除了牛还不行呢，别的都不行，是不是？马跑得快，但叫马耕地它不行的。嗯，牛呢很慢，但它有一个韧劲儿啊。对对对对对，自信也是，看得很笨，是不是？也不能动，但是它的力气最大，宇宙一切万物都是个牛在驮着，哈哈哈哈。哎，那为什么要用这个白牛呢？佛教经常用白和黑代表人的烦恼和解脱智慧，所以人做坏事就叫黑夜，人做好事就叫白夜。大力白牛，也就是说你要把自己的烦恼执着都放下，放下之后你的这个空灵的心它本身又有大力，能做能显现一切功德，用这个呢，这一个意义呢，就用大力白牛来做比喻的。平常我们生死轮回都是这个牛疯狂了，现在呢，通过学习佛法，这个牛开始驯服， 不再去做坏事了啊，他就稳稳当当的可以运负载众生到达负载众生到达解脱的彼岸，是这个意思。嗯，那这个大力白牛又叫陆地白牛，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牛在哪里啊？它没在草丛里藏着，就在那个地上，就在那儿呢，但你看不见。大家看到了吗？啊，你看就在这里啊，看到了吗？哎，在我手心里看到了吗？哎，对，陆地白牛没有东西遮掩它，可是人都不知道。嗯，所以说见性就这么简单，关键是人都没有时间见性，也不觉得有什么见性有什么用处，光去着境，光去贪恋这是生死轮回，所以生死轮回是自己贪恋来的，你放下就没生死轮回。还是刚才讲的，生死轮回本来就没有的，你错觉上感觉到在生死轮回，其实万古如斯，你知道吗？无量劫以来是什么样？就这样，永远这样。嗯，就和现在一样，最多就是人换一换，变个样，境界换个样，但基本的这种元素都有。嗯，天地万物动物植物，地水火风空，这些属性都是一样的。嗯，明白这个就知道，你看人想了生死非常简单，是吧？是本来就没生死，生死是个错觉。嗯，人也不用修出一个生没有生死来，其实你本来就没生死，生死就相当于那个你疯牛到处乱窜，乱窜之后可能在荆棘丛里还把自己划伤了，觉得哎呀太痛苦了，怎么这个生死轮回那么痛苦呢？那痛苦怎么来的？是荆棘丛专门去划的他吗？不是，是他乱钻啊！你别乱钻了，老老实实的不就好了吗？就这么简单。嗯，所以说成佛是世间最便宜的事，但是又是最伟大的事业。嗯，无个衣裳着甚盖，没有衣服盖了，那就相当于这个陆地白牛啊，堂堂显露。嗯，代表自己见性成佛了啊。还有这个物啊，在这儿通假通那个没有的无。嗯，念二声就好了。物本身是个动词啊，这个地方当物本来是不要的意思，这个地方当成没有就好了。嗯，当你把执着烦恼去掉，一轮明月当头照耀的时候，到那时候你知道你不用害怕生死轮回啊，因为那个时候想生死轮回都不可能了啊，到那时候你也可能很愁，哎呀，这生死轮回怎么想生死轮回没办法了呢？你也可以吹牛去了，哎呀，哎，我也很烦，烦什么？我也想生死轮回，但没办法，没生死轮回了。这是给人吹牛去了哈，这专门气人去了哈。嗯。下边刘维挪赵武戒口头说善甚奇怪，前两句讲的最重要是见性成佛的境界，对不对？嗯，其实你把烦恼去掉，把自己的生生世世轮回的这个破衣裳扔掉，知道哎呀，自己本来就是一尊大好的金刚不坏佛，但就把自己的这个本来面目忘却，光天天做衣裳，并且还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哈，都为别人忙碌，太可惜了。讲到这里之后，赵州禅师又感慨佛教界的现象，说刘维挪，维挪是什么呢？维挪那个字念挪啊，是寺庙三大执事之一。 啊，执事就是做事的人。其实在开始的时候佛陀制定的也没有这些执事，后来人越来越多，就有些人来给大家服务，成个团体总得有一个规矩，也有些管事的人就有了执事。寺庙一般有三大执事，是上座、寺主和维摩，这是古代的佛教。上座是什么呢？就修行最好的人。过去认为修行最好的，包括持戒时间最长、修行时间最长的人，一般大家尊敬他，就说：“哎，请上座，请上座。长老您请上座。”就叫上座，是一种尊称。比如说大家要开法会的时候，谁坐在最前面呢？就是修行最好的、修行时间最长的人，大家公推他坐在前面。这个呢，不是一种规，不是一种硬性的规定，而是一种道德感召。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修行好，愿意向他学习，叫他大家叫他在前面引导大引导大家修行，所以是公推为上座，代表修行最好的人。寺主就是在一个地方管事的，比如说有个寺庙吧，这个寺庙总得有一个主持这个事务的人呢，那个就叫寺主。还有维挪，维挪是干什么呢？就是管理一些杂事的，总得有些人做具体的事务啊。你看这三个人，上座是管法务、道德教化的，以领众熏修；寺主呢是在这一个地方当家的，现在一般不叫寺主，就叫当家。哎，对对对，
当家
师，对，当家师，寺庙现在还叫呢。大小的事务，但他注意，他主要管世间的这些事务，法务他不管，法务是上座在管。对，但是当家人，他既然当家，他不可能具体的小事也做吧，总得有一个具体的跑腿的呀。哎，对对对，那个就叫维挪。维挪两个字是梵汉兼举之词，就是一半是梵文印度语，一半是咱们中国语言。维是中国语言，挪是印度语言。维是维系、刚维的意思，同理大众啊，所以叫维。挪本意是结摩陀挪，就做事的。对，然后略称为挪。结摩陀挪呢，翻译成受事，就是给大家指挥谁安排什么事儿，谁安排什么事儿。现在是什么职务啊？就安排今天该做的事务的这个，在单位，那是谁呀？经理吧。
不知道寺庙叫啥职，署名知道不？署名。
啊？就相当于什么？你好比现在的单位里。
办公室主任。
啊？
不是
办公室主任管具体的事务吗？还不行呢，应该是这样子。寺主就是当家师，相当于那个董事长吧。这个寺主或者叫当家师呢，就相当于经理，总经理管那些事儿的，安排这些事务的。那上座呢？相当于党代表。对呀、维挪呢，管具体的事务的人应该叫什么
了？总经理下边的经理。
后勤主任。对对对，后勤主任。这是寺庙三大执事。对，所以维挪又叫都维挪。都就是总持，就是统一管理的意思，又叫乐众或者叫寺户，因为他把寺庙管好了，大家都挺高兴，所以叫乐众。又叫寺户，他能保护一个寺庙。这个维挪 制定的来历呢，是根据戒律来说，过去佛陀在舍卫国，当时因为这个僧团人数越来越多，为了叫僧众当中各种小事也都安排的井井有条，设立的维挪。你好比如果一个修行的场所，寺庙也好，精舍也好，即使几个人在一个地方修行，比如在山林里，这也算是一个修行场所啊，人一多总得统一管理啊，就得需要这样具体的安排具体事务的人啊。你好比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事儿了，总得有人提醒吧。好比大家唱念的时候，总得有个领头的吧，领唱啊，得有一个。现在寺庙里维挪还是管这个事儿的，就上殿的时候啊，领唱就叫维挪。还有遇到事儿，大家要集合起来开个会呀、共修啊，佛教叫打前锤，相当于咱们平常讲的敲钟、吹哨子，总得有这么一个人。还有要叫人打扫卫生，去布置讲堂，安排食堂，还有外人来了给安排个床铺，还有吃饭的时候水果要洗干净啊，菜叶子摘一摘，不要有小虫啊，有小虫你得把它把那个叶子给摘掉吧，不要把这个小虫子给吃了那还算吃了吧还有吃饭的时候大家在一块儿，总得有一个人给大家倒水呀。还有大家像咱们一要讲法了，还在那儿大会当中还开小会呢，突然要开大会了，总得有个人说不要说话了哈，大家静一静啊，我们要开大会了，总得有个人那样说一下吧。不过在过去啊，如果大家这样说话的时候突然要统一开始讲法或者共修了，不像我这样说，都是这样弹指三下就好了。简单吧，不过现在可能都不懂规矩了，像刚才大家那个声音恐怕弹指几下也听不到对呀、对，关键不知道啥意思。佛教提醒别人的一个方法，大家注意，就是弹指，大家会吗？练练哦，打不响是吧？不是有汗就打不太响。对，
有完就是
没
演。
这个弹指是佛教的一个传统，因为说话不威仪，你好比走到人家那里敲门，有的时候声音太大也容易吵闹别人，比如人家在里边打坐呢修行，声音太大也容易吵闹啊。所以呢，为了叫大家都不受影响，一般给别人打招呼啊，比如说你要串门去，不要当当当敲门哈，一般在人家门外弹指三声，人一听到了就来给你开门，不开门你就走，不要在那儿跺脚啊敲门了啊这是佛教的规矩。所以佛教的一些规矩非常文明，非常优雅的。我们现在都是干什么了？常用的门铃，那是现在一些家里安门铃的，但我们现在引起大家注意一般都是干什么了？咱们也有这中国特色吧，咳嗽一声是吧，咳嗽打响，这是从古代到今都有的一个传统是吧。我相信大家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也会这样是吧，
请看一
声，对代表这儿有人但是你这样想，这种咳嗽没有弹指显得优雅是吧。是得练
看着现在来上好像有点那个轻浮的感觉了。
不是弄了一些小流氓性的弹指给弹坏了。不是，在佛教这个弹指你不能任何地方都弹，它很正规的。按佛教来讲，你到别人那里去弹指三声，或者过去佛陀里 佛陀的僧团里有些人在那儿打坐，很容易就入定了。入定之后你怎么叫他出定啊？弹指三声他就出定，或者敲引磬他能出定，这是佛教的一个规矩了。那么入定的人都知道这回事，所以你一弹指他就出定。除了弹指或者敲引磬之外啊，你就打雷他也听不见啊，知道吗？对对对，这是佛教的一个规矩。那么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规矩啊，他心识当中有这个印象，知道弹指就是出定。所以即使入定几百几千年的人，甚至几百万年的人，你怎么用别的声音他都不一定出定，用两种声音可以出定，一个是弹指，第二个是敲引磬。你放炮不管用的。
再相信政府，政府行。
这是完了又
中。给你一个，给你一个。
他上哪去？你是不在喜马拉雅捡那个左唱那个。
和一发是
啊，和一发是现实的
啊啊
啊
啊！
他的底子先要把它拉进来，他不懂，然后引颈慢慢敲。
哎，是的，是的，不是那样的，那是后来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编了一个故事，是。唐玄奘法师西天取经路过一个地方，有一个塔，说是必至佛塔还是什么那个阿罗汉塔，他去拜取，人家告诉他这么一个故事。我看那一段了，不是他亲自见到的这个人。
有人说他亲自见到。
我知道是后人的一些故事这么说的。
看地上到处雪，这边没有雪，他说这肯定有热量嘛。
啊。
他一拔。一
个
一个做法，
对，这是现在的一些法师讲的故事。我又看那个《大唐西域记》当中记载的，没有说是玄奘法师亲自见到这个人，因为有这么功夫的人啊，是很古老的了。唐代没有见到这样的，一入定有的是几百万年都能，因为那一个入定的人是上一尊迦摄佛时代的，到现在是多少年了？几百几千万年了，哎，时间太长，现在根本见不到了。玄奘法师在唐代也没有那个福德里见到这个人了，是他见到了一个塔，那个塔还在，他就去拜去。后来他就问人家这个塔的来历是怎么样呢，人家说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次在一个山洞里，一个打柴的人进去就发现一个人头上长草，浑身是青苔，哦，孙悟空那个形象就是从这儿来的。全身啊脏兮兮的，但是呢好像露着两个眼睛，还能看出来是个人，哎，就知道不是一个雕塑。后来呢就报告僧团还是国王，人家好像僧团里的一些法师，那法师都懂那规矩，马上说千万不要动，一动他这个肉体可能会坏掉的。然后过去之后还要用那个油来往他的全身涂抹，要不涂抹他的这个肉体一见风会像灰一样风化掉，要用油涂了，还要用那个布啊，浸了油的布一层层的再包七层，啊，都有法的哈。你好比现在有些人挖墓啊，经常挖出来一个过去人的保存非常完好的一个肉体，没有坏啊，但是呢挖出来的时候一阵风很快坏掉，风化掉，是吧？你看这都不懂这个方法的，其实应该用油给它涂身，并且再用那个蘸油的布给它裹身，它的身体可以不坏。哎，这个样一说好不好？那以后这些盗墓的可能都懂方法了。
现在的历年你看这个盗墓还咋了呀，还想找又不找。
对，那都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用油涂。当然了还有一个，如果真有那样的人呢，也不能马上见阳光，一定要慢慢过渡。如果死人呢那还好一点，是吧？活人 你知道从黑暗当中突然降阳光，他一见他能瞎掉。听说过吧？对，人能瞎。如果你在黑暗当中待了很长很长时间，突然之间见阳光，你会瞎掉，不能马上睁的，所以要慢慢慢慢一点点的来。你好比你先闭着眼睛到有光的地方，你模模糊糊能看到一些亮光吧，慢慢适应了，适应之后再慢慢慢慢的睁开一点，再慢慢慢慢的睁开，不能马上睁开。因为讲到这个我还想起来了，要学会保护眼睛啊，因为又讲到我们可爱的妙文居士，他听说人在中阴身会看到很强的光线，很强的光是佛光，他怕自己在中阴身怕到光跑，他就现在练，天天练，对着瞪着眼看太阳呢的呀。啊，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看啊。
他的佛光是指挥中，不是说像太阳光的亮，不是那个意思。
不，在中阴身看到也能看到这种有相的光明。是心光，但是呢，人智慧的心光也能显现这种外境，是可以的。但是呢，妙文用的这个方法是不行的。人对着太阳看，太阳光通过眼球，这个眼球通过那个玻璃体之后，它会聚焦。那个玻璃体相当于是一个凸透镜。它会聚焦成一点，就相当于咱们平常讲的那个火镜啊，可以取火，那个就那个放大镜嘛，放到太阳底下之后一聚焦，底下放一点纸或者一点干柴火一类的，它能着的。同样如果人盯着太阳直接看，那么聚焦之后人的视网膜能烧毁，并且那种伤害是永久性的，不能复原的，就烧焦了它不能好了。对，千万注意这个。还有正常人是不能看太阳的，大家也不要练这个功夫，这个功夫没有用也不好，你练了有什么用呢？我还告诉你哈，不要认为能看太阳就是个功夫。你们知道什么人能看太阳吗？看了也不会受伤害，快死的人。这也是一个征兆。如果谁在看太阳觉得怎么不刺眼了呢，看很长时间的太阳也感觉到这个眼睛不花，好，这个人已经快要死掉了。因为他的身体阴气太重，寒气太重，太阳光都已经对他没伤害了，这个人已经快接近死亡了。所以很多人呢，我也看那些外道还讲那种功夫呢，就瞪着眼睛看，这个一点用没有，一个对肉体有伤害，即使他说我没伤害修成了，你修成了也不见得有用，更何况你就是不修，人临死的时候一团阴气也能受得了那个阳光，这不好。我们学佛就修自己的心性解脱就好，不要在这种外向的用功，很危险的啊。所以那天在网络上我那不是说那个妙文嘛，我说你积极一点嘛，好好修行，不经过中阴多好，现在光想着修好了等中阴去了。对呀、啊、这讲到弹指啊，讲远了，这个弹指不能乱弹啊，佛教都有规矩的。如果乱弹确实叫人觉得有点轻浮。所以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事儿需要有人统一管理，佛另立为挪。到了中国之后，中国的律宗禅宗都至此职。在禅宗丛林当中呢，维挪为六知识之一，长理众僧进退威仪啊，就是上殿的时候怎么走路，大家唱念的时候怎么统一曲调，这都是维挪做的事情，到现在还是。 在别的宗派呢，维挪也是为勤行法要之先导，长礼举唱回向等等。根据百丈清规来讲，他说维挪刚为众僧，趋近调摄唐僧挂搭，变度牒真伪，众有争竞，遗失为变，为变息和会，借蜡资赐，床立图障，凡僧事内外无不长之。举忏悔相以声音为佛事，病僧亡僧犹当揪心，或有他缘，或暂假出入，将戒蜡布、架布应该请假的架布、唐丝、须织布，亲送过客司另设之。意思也就是说，维挪这一个职务呢，他为了是使众僧做事情有一个纲领，还有大家有了什么事情呢，他在中间给调和的，还有向别的僧人来挂单，还有看来挂单的僧人戒牒的真伪，还有大家有了谁丢了东西了，还有什么争论，他就给他调解一下，还有大家在一起坐着，谁的戒蜡长，谁的戒蜡短，排座位怎么排，还有这个各种账目，反正一切僧事他都要管理。还有呢，如果请假出入，把别人的戒蜡布啊，还有请假条啊，这些都要送到课堂里，这都是他做的事儿。所以这个维挪这一职非常重要。
这是个当时吗？
对，很全面，总务啊，对对对，
接待这一盘各方面都官僚了，
国企分不能降级，总务忙着来玩，
对啊，
现在胡说，
是，自唐代禅宗大兴，百丈创丛林之后啊，立了百丈清规，天下风行，丛林制度日益健全。寺院执事越来越多，分为东西两序，大的丛林执事可多达48位，甚至有的时候上百位啊。大丛林没办法，有的4000-5000人。你好比像那个四川成都有一个是昭觉寺，现在不太大了，在解放前你知道有多大吗？人要去上香的话，从前边门走到后边的殿需要骑马上香，太大了。还有峨眉山有个中峰寺，过去也太大了，人可以在那个寺庙里住一辈子，竟然前边院里不知道后边院里到底是谁，太大了。所以中国过去佛教兴盛的时候，我们简直没办法想象它的规模，人住一辈子竟然不知道前院和后院，都不能认全那些人。对呀、啊、方丈以下分为四大班首，首座西堂后堂堂主，八大执事，监院知客、僧职、维挪、典座、燎原、衣钵、书记，啊，对，对，这叫四大班首、八大执事。还有，在上殿的时候分为东西两序。什么叫东西两序呢？就上殿的时候，大家站的时候，东边、西边站的时候，各自有各自的位置。啊，这个。东西两序呢，是仿照过去的朝廷分为文武两班而建立的。东序啊，一般是手洗世间事物，世间事应付的自如啊，主要负责寺内杂物， 建寺庙的一些事儿啊，啊，或者这个安排寺庙的一些人员啊这一类，反正一些主要的一些杂事都是他们管。西序呢，以精通礼仪者担任，就是佛教的一些规矩，佛教的一些修行方法，主要是他们担任。西序分为首座书记、知藏、知客、知殿六位。一般佛教的规矩呢，僧人发心还有任命，一般以半年或者一年一换，也可以连任，实行的是相当于咱们现在讲的是民主推选制啊。一般是这样的啊，寺庙里并不是说这个方丈和尚叫谁当什么就要当，大家要开会讨论，大家一致推选说这个职位谁做应该最合适，集体推选的。推选了之后，有的时候半年，也有的寺庙里一年啊。比如说一般到年底吧，要退职，就到方丈和尚那里说一下，方丈和尚，你看这一年来可能做的也有不到的地方啊，我觉得我做的很不够资格，我现在希望把这个职位还给您，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再过了年之后，专门选一天，又要请职，大家又在一起讨论一下谁在做哪一个职位，总结一下去年的教训或者经验，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啊。然后呢，该调换的调换，该连任的连任啊。所以佛教的这套制度呢非常完整，像明代朱元璋登基之后，怎么当这个皇帝呀？朝廷怎么管理？他不会。后来他就仿照寺庙的这个形式建立了他的朝廷规则。这是讲维挪。刘维挪就是说，有个姓刘的引领大家修行的人，还有一个人呢，赵五戒，有个姓赵的人修行非常好，五戒吃得好，人家刘维挪赵五戒经常劝人行善积德，要做善事啊，要做好事啊，天天讲这些。按咱们一般人来说，这人家不错，修行不错呀，是吧？但是你看人家赵州禅师说，哎，听到刘维挪赵五戒这些人老是口头上经常说行善积德，我怎么听得那么奇怪呢？
跟修行没关系。
对呀，难道修行就是行点善做点好事吗？要那样，任何外道任何世间法都会做的呀。还是说我们只要能做一个人在世间，肯定都要讲做好事啊，做善事啊，那你需要佛教干什么呢？那学外道一样了，你佛教的特色在哪里？你佛教的精髓在哪里呢？哦，这个问题很尖锐哦。包括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误区，老师认为我只要做点好事就叫学佛了，还有些人这么说，我不学佛但我做好事不就行了吗？很多人认为只要做好事就是学佛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佛教讲解脱，不是你只要行善积德就叫学佛，行善积德是接引你一步一步走向解脱法门的这么一个基础，或者说还是先以预勾签后令入佛制，其实并不是行善积德你就能解脱。但是呢，人都觉得行善积德最起码是一个好事，容易相信，佛陀那就告诉他，那当然了，你只要学佛最起码你得行善积德。好，在这个基础上告诉他，还有比行善积德更高的追求，解脱生死。因为行善有善报，作恶有恶报。其实你这样从六道轮回来讲，行善积德是不是一样的意思？一样，反正都是轮回啊，反正你没出一些六道轮回，你行善也只能是暂时的有个善报，那个善报受完了不还得受恶报吗？ 做恶报的人受完恶报，人家也不一定永远光做恶啊，也可能会行善啊。所以善恶相对也老是会变来变去。善人无量劫以来他也可能去做好人，好人无量劫以来他也可能再去做坏事，他会变化的。那这个行善也好作恶也好，反正都是六道轮回的当中的事儿，没有解脱啊。佛陀出世主要叫你解脱六道轮回的。所以说现在这是一个误区，我们老实讲人天佛教啊，人天佛教本身的提法也没有错，是太虚法师当年提出来的。因为当初解放前佛教有点离开咱们世间法太远了，太虚法师呢为了纠正那个偏颇，提出来人成即佛成，提成佛教要和世间法结合，这样能征得信众的支持。但是太虚法师也说了，是以人天佛教做一个普及，做个基础，以此为基础，大家还要再追求解脱去。但是对，这是方便之说。但是我们现在往往只抓住太虚法师的前边那一步规划，把后边的忘了，光认为我多做好事去就行了啊，我去做一些慈善事业，这就是佛教了，是不是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了？现在，啊，其实现在很多人喜欢在佛教里做慈善事业，说的不好听，是不是佛教的根本，而是跟着别人学的，跟着谁？跟着基督教学的，是一些学佛的自己学佛学的不好，对自己的佛教没有信心，看到人家基督教讲做好事，他觉得很自卑。觉得基督教人家做好事做的那么多，我们佛教我老是讲打坐修行啊持戒啊，怎么没有像人家那样子天天忙忙碌碌舍己为人去做善事去呢？